我们知道，这段时间韩国股市涨疯了，韩国综合指数 KOSPI 今年6月18日首次站上9000点，盘中一度摸到 9106.07 点，年内累计涨幅达到 115.08%。 这个涨幅在全球主要市场里排名第一，日本则以约 39% 的涨幅排在第二位，土耳其以约 28% 排在第三位，韩国股市稳坐全球最牛股市的位置。其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半导体巨头业绩强劲，成为带动整个韩国股市屡创新高的核心引擎。而从历史上来看，韩国散户投资者极具赌徒属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2年信用卡泡沫，甚至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散户都是第一批开始加杠杆抄底股市的群体。其中有很多人把杠杆拉到极限，这种看似梭哈式的投机行为被他们看作是跳出阶层固化的手段之一。在近期相关报道中，有记者采访一位28岁的韩国上班族，他算了一笔账，自己月薪400万韩元，首尔公寓价格动辄超过20亿韩元，即使自己不吃不喝不消费，也要40多年才能买得起房。这位上班族说，以目前的收入水平，仅靠省吃俭用是永远别想在首尔买房安家的，投资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韩国亚洲经济日报还报道了一个更极端的案例。6年前，一位男士在入狱之前，用自己全部的 2.61 亿韩元存款，折合人民币约120万元，以每股8530韩元的价格买入了3万股小兴重工的股票。今年4月获释之后，他查看自己的账户，发现总市值已经增长到 1052.1 亿韩元，回报率高达 40,228%。无论是真是假，类似的暴富神话正在韩国社会持续发酵，刺激着更多人涌入股市。上班族请假专门炒股，或者躲在公司厕所里偷偷看盘，未成年人开户数量激增，股民们加杠杆疯狂入场。这种极端牛市直接放大了财富效应，而股市只面财富激增后也出现了另一个现象。据韩联社6月14日的报道，今年1至4月韩国民众出售股票债券所得款项共计约 3.7 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165.39 亿元，全部投入了住宅购置，其中约 65% 共计 2.4 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107.28 亿元，被用于在首尔购房。这笔资金高度集中在三个区域，一个是江南区，金额是3706亿9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16.57 亿元。松坡区，金额是3531亿5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15.79 亿元。还有瑞草区，金额是2903亿82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13.10 亿元。这三个区合称江南三区，是首尔最著名的富人聚集地。这份数据之所以能这么详细，主要因为是来自韩国国土交通部获取的资金筹措计划书。住宅购置资金筹措计划书是韩国购房者申报购房资金来源的法定文件。在投机过热区域、调整管控区域等这类限制区域内购置所有住宅，以及在非管控区域购置实际成交价6亿韩元以上，折合人民币约 268.20 万元的住宅时，购房者都需要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所属地方自治团体提交这份文件，所以这组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可以说是相当扎实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高端住宅这条线的变化节奏。按住宅价位划分，2020年至2025年这6年间，韩国民众购置15亿韩元以上住宅所使用的股债变现资金占比长期低于 5%，其中2023年 4.1%， 2024年 4.6%， 2025年 4.7%。 可一进入2026年，这个占比就开始持续走高，1月份升到 9.3%， 2月维持在 9.3% 左右，3月份升到 9.8%， 到4月份直接飙升至 13.2%， 第一次突破了两位数。短短四个月时间，流向高价住宅的股市资金占比几乎翻了将近三倍。业内分析普遍认为，这一增长趋势的根源正是近期韩国股市行情持续向好，投资者把股市赚到的获利资金 源源不断地投入了高端住宅市场。而从数据来看，这场卖股买房运动的主力军是韩国最年轻的一代股民，也就是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30岁群体动用股债变现资金购房的规模在所有年龄段里是最高的，达到 12,592.43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56.29 亿元。紧随其后的是40岁群体，金额为 11,086.81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49.56 亿元。50岁群体为 8,022.12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35.86 亿元。60岁及以上群体为 4,893.15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21.87 亿元。也就是说，很多韩国年轻人在股市里赚到钱，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钱套现去买房。接下来咱们要聊聊这个现象背后真正值得警惕的东西，那就是财富效应的本质，以及它和泡沫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如果市场涨幅过大，人们股票账户中的市值大幅膨胀，他们就会想要过一种与自己的财富相匹配的生活。这正是韩国股民近期在财富效应下卖股票买豪宅这一现象的根源所在，是财富效应最直观的体现。市场自身具有反馈和放大作用，过去的上涨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这些投资者又进一步抬升股价，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场。但很显然，这种循环不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临界点或许就藏在居民财富与广义货币之比这个指标里。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曾经反复提到这个概念，财富仅仅是一种资产估值，唯有卖出才能换成现金来支付。一旦出现集体变现需求，而市场没有足够货币承接抛盘，股价就会断崖式下跌，账面财富瞬间蒸发，立刻切换为负向财富效应。根据瑞达利欧长期跟踪的数据显示，在1929年大崩盘前夕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美国居民总财富与广义货币的比值都曾经达到 8.5:1。 而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美国一季度的居民总财富，也就是金融资产加房产，达到 190.31 万亿美元，广义货币总额为22万亿美元，财富与货币之比为 8.6:1。 这意味着每 8.6 美元的纸面财富仅仅对应着1美元的现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两次重大泡沫破裂前夕的水平。瑞达利欧还特别提到一点，我们必须分清楚，财富是资产估值，货币是可用于支付偿债消费的流动性现金，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这是理解财富效应的根基。资本市场可以轻松创造出巨额账面财富，比如一家公司一轮融资5000万美元，市场给出100亿美元估值，纸面上凭空多出来99.5亿美元的财富。股票只要几笔高价成交，全市场总市值立刻暴涨，房价只要少量成交走高，全社会财富也直接抬升。但这些账面数字不能直接用来付钱，只有把股票房子真正卖掉，换成银行存款现金，才能变成消费或者还债的货币，这就是财富效应的源头所在。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会主观感觉自己变富裕了，进而增加消费，借贷加仓，形成正向财富效应。可一旦被迫抛售资产变现，资产价格大跌，居民就会大幅压缩开支，偿还负债，这就是毁灭性的负向财富效应。估值飞涨确实可以带来财富效应的快速上升，但财富效应不可能无限膨胀，它需要货币供给的支撑。而货币供给却存在央行的硬约束，货币总量在特定时期基本是稳定的。最后，瑞达利欧给出了一个警告，在居民总财富与广义货币之比超过 8.5:1 的时候，假设所有人同时卖出 10% 的股票来换取现金还债，那么市场就会缺乏足够的现金来承接这些抛盘。换句话说，就是当居民总财富与广义货币这个核心比值达到 8.5:1， 整个股市就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之中。达利欧认为，现在的美股 AI 行情就是一个完美案例，宽松周期下资金集中涌入 AI 巨头算力赛道，板块估值持续透支未来盈利，纸面财富在短期内激增，市场所有人都沉浸在正向财富效应里，却忽略了流动性的约束。 咱们再换一个角度，从行为逻辑上理解韩国股民为什么会做出卖股买房这种选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理解财富效应的本质。假设股市水平上涨，使得多数持股者都成为账面上的百万富翁，那么除非继续持有股票的理由十分强烈，否则多数人会卖掉一部分股票来换钱花，让自己过上百万富翁般的生活。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承接力，这种出售行为会立即压低股价。事实上，人们一直需要在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做出取舍，这会对股市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市场涨幅过大，人们在股市中拥有的财富数量与当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会使他们不再愿意继续持有股票。只有在人们认为有充分理由不去消费新近获得的财富的时候，股市才会进一步创出新高。但是，韩国年轻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正在被这场财富盛宴重塑。据媒体报道，在青潭洞道山大道的保时捷与法拉利个性化定制室，或者霞欧庭的豪华腕表包间里，刷半导体投资带来的利润进行结账，已经成为当前韩国时尚与生活类媒体上一个相当常见的话题。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大洋彼岸，类似的剧本正在美国同步上演。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美国成屋销售环比增长 3.2%， 经季节性调整后折合年率达到417万套，创下今年以来最快的销售速度，同时超过了媒体调查中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与此同时，美国散户投资者正在减持半导体相关股票。据美银数据，上周美股科技板块的净流出规模高达142亿美元。若以市值占比计算，科技板块的资金流出规模已经达到2014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本轮科技股资金流出主要由机构客户主导，但对冲基金和散户投资者也同样在抛售科技股，资金流出完全集中在大型股，客户转而买入中小型股。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接受 Anthropic 股票作为房款支付的案例。2026年5月，一位投资银行家挂牌出售价值800万美元的加州庄园，明确表示接受 Anthropic 股份作为支付方式。科技股财富向房地产的转化正在以各种创新的方式持续加速。那么这场韩国卖股买房的浪潮对其他主要市场会有什么启示呢？对港股而言，韩国卖股买房现象的核心驱动力是股市涨幅足够大，出现翻倍行情，让投资者产生了强烈的获利了结动机。港股恒生指数年内涨幅远不及韩股，而且港股投资者结构以机构为主，散户主导的财富效应像套现买房传导的链条，远不如韩国明显。而且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如果港股出现阶段性大幅上涨，可能会面临南向资金获利了结转向其他资产的压力。对 A 股而言， A 股市场同样存在股市造富向楼市沉淀的历史规律。2015年大牛市期间，不少投资者就曾在股市高位套现离场后转身冲进了售楼处。可当前的 A 股虽然结构极端，但整体涨幅还算温和，尚未形成韩国那种全民暴富式的财富效应。不过，如果 A 股在 AI 和半导体板块的带动下出现加速上涨，资金从股市向楼市流动的逻辑同样可能被重新激活。对日本股市而言，日经225指数年内涨幅约 39%， 远低于韩国的 115%。 日本投资者素以保守著称，卖股买房的冲动远不如韩国强烈，并且日本央行已经加息至 1%， 房贷利率也同步上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总的来说，韩国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本质上是一个经典的市场周期故事。股市暴涨带动财富效应膨胀，投资者随之获利了结，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股市买盘力量逐渐减弱，市场调整的风险也在悄然上升。正如瑞达利欧所警示的那样，资本市场可以轻松创造出巨额账面财富，但财富与货币之间隔着一条名为流动性的鸿沟。当越来越多的韩国股民选择把股票换成房子，当30岁的年轻人把股市利润全部投入首尔江南区的公寓， 这既是财富效应最直观的体现，也很可能是一个周期即将转向的警示信号。